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是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顾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Gordon B. Hinckley, President of the Church.
教会总会会长戈登·辛格莱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o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向坐在会议中心里以及大会堂和会议厅讲台上的总会当局人员致意，同时要向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妇女会、男青年、女青年、主日学以及儿童会的会长团致意。我们也要特别向出席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以及社区领袖表达诚挚的欢迎，感谢许多电视公司、转播电台、卫星及有线电视的业者及工作人员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让世界许多区域的观众都能收看到本次大会。我们已欣然能够通过网际网路提供大会的实况。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克雷杰说及麦克威尔伯格，管风琴实琴是约翰朗斯特。唱诗班刚才献唱了《圣徒齐向前》，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先人的信心》，接着七十元秦郭克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先祖的信心。我们也感谢您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下半年度的总会教大会一起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在这一栋大楼，还有在世界各地的建筑物里面，我们非常的感谢父啊，您让您在地面上这个事工不断的繁盛。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圣徒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非常的感谢能够在戈登新格莱先知您的先知的指导下，请您支持他，也祈求我们能够祝福我们。我们祈求您祝福这些参与的弟兄姐妹们，您的灵让他们能够祝福他们的演讲，让他们的演讲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人的心中。我们要特别祈求我们其他的人能够将我们的心准备好来聆听，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来个前能够前进的聆听，感受您的灵，还有您的指导，能够继续的遵行。我们再次感谢您给我们一切祝福，透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在这次教大会得到祝福。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我要提出总会当局人员、区域骑士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请大家支持。在此之前，我要先简短谈谈刚过世的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雅各·富士德会长。他是个才华过人、具有极大信心和能力的人，他对我们以往的大会贡献良多，我们非常怀念他，同时也要向他挚爱的伴侣露丝及他们的子女表达哀悼之意。现在，兹提议我们支持戈登·辛格莱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末世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多马·孟孙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及艾宁·亨利长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同样表示。支持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孟孙多马会长为十二使徒第二组的会长，潘培道会长为十二使徒第二组的带领会长，及下列成员为第二组的成员。
Boyd K. Packer, L. Tom Perry, Russell M. Nelson, Dallin H. Oaks, M. Russell Ballard, Joseph B. Worthen, Richard G. Scott, Robert D. Hales, Jeffrey R. Holland, Dieter F. Uchtdorf, David A. Bednar, and Quentin L. Cook.Those in favor, please manifest.
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及十二使徒丁儿组成员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现在我们要赦免下列的成员，
Merrill J. Bateman, Robert C. Oaks, and Quentin L. Cook,
为其实原定而组会长团的成员，我们也谢勉下列的长老们。
Monty J. Bruff, Gene R. Cook, Robert K. Dellenbaugh, and W. Rolf Kerr as members of the first
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能成为总会当局的荣誉退休人员，能够支持这项行动的，请站举手表示。反对的请同样表示。柯长老会继续担任教会教育机构的委员。我们也谢勉下列的长老们。
Robert F. Horton, Wayne S. Peterson, R. Conrad Schultz, and H. Ross Workman as members.
为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成员。那些能够一起感谢他们所为我们做的服务的，请举手表示。是提议我们支持下列的长老们
：Claudio R. M. Costa, Stephen F. E. Snow, and Walter F. Gonzalez as members.
为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所有现任的总会当局人员、区域当局七十元及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的请同样表示。这项支持行动是一致同意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继续不断为我们的祈祷，以及有信心对我们来支持我们。现在我们邀请艾宁会长及 Elder Cook 跟 Gonzalez 到我台上来，坐在他们的指定的位置上。现在唱诗班要献唱归向他，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裴道潘会长要为我们演讲，接下来是总主教团的理查埃格利主教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副会长玛丽科克姐妹演讲。在他演讲之后，七十元安瑞克法拉贝长老要为我们演讲，然后会众和唱诗班一同唱我们举行庆祝，之后七十元史宾瑟孔迪长老会为我们演讲，接下来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迪特乌西铎长老演讲。
honor President James.
我们很敬重雅各富士的会长，我们很怀念他。他的妻子露丝今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表达对他的关爱之意。我们也支持那些新被召唤的人，总会领袖人。我仅代表所有在今天受到支持的人，向各位保证，我们会全力以赴，绝不会辜负各位的托付。我们刚刚支持了教会的总会人员，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程序。每当有领袖或教师蒙召唤或卸免职位，或有支联会、定额组、支会、辅助组织改组，教会都会进行这项程序。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才有的独特做法。我们一直都知道哪些人蒙召唤来领导教会或教导，也有机会支持或反对这项提案。这项做法并非是人为的创举，而是神在启示当中说明的。不可让任何人出去宣讲我的福音或建立我的教会，除非他有持有权柄的人案例，而且教会知道此人有权柄，而且已由教会领袖正式案例。如此一来，教会就能受到保护，不会有冒名顶替之徒掌控定额组、支会、支联会或教会。在主的教会中，还有一项独特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教导职位及领导职位都是由教友担任。这点在经文中也有说明。教义和圣约中的一节经文已为教会订立了一套可长可久的领导体制。这项体制是空前的，在古往今来的其他基督教会中都没有这样的做法。因此，我主知道那将临到地上居民的灾祸，召唤我的仆人小约瑟斯密，从天上对他说话，并赐给他诫命。世上弱小的事物将出来击倒强而有力的事物，而是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使信心也得以在世上增加，使我的永约得以建立，也使我圆满的福音得以由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传遍世界各角落，也传给国王和统治者。看啊，我是神，已说了这话，这些是我的诫命，在我仆人们的软弱中，依照他们的语言方式给予他们，使他们能了解。我深深的感激这些经文，这当中说明主将运用弱小的事物，每位教友都有责任接受召唤为人服务。小路宾克拉克会长曾说，为主服务时，重要的不是服务的职位，而是服务的态度。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人们担任的职位都是经过正式召唤，因此人们无需争取，也不拒绝。本教会并无职业牧师，而是从会众当中召唤教友来担任领导职位，世界各地皆然。我们也没有训练专业领导人才的神学院。教会中的每一件事，不论是领导、教导、召唤、案例、祈祷、歌唱、准备圣餐或给予忠顾，凡此种种都是由一般的教友来担任，也就是世上弱小的事物。我们看到许多基督教会对牧师不足的问题伤透脑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福音一宣讲，教会一成立，就有忠信的弟兄姐妹心怀见证，愿意接受召唤来为人服务，亲身投入主的事工，按照要求的标准来生活。这样的教友为数众多，不予匮乏。教友在洗礼之后都会被授予圣灵，圣灵会教导他们，安慰他们，他们于是准备好接受指示、引导，甚至纠正，以因应职位上或其他方面的需求。 这项原则使得本教会与世界上其他的基督教会大不相同。我们发现自己居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在世界各地，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之中，都有无数的教师和领袖。教友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平等性，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年轻时曾担任一位和年长姐妹的家庭教导教师，她和我分享人生经验，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事。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百汉阳会长莅临百汉市，对这个以她的名命名的城市而言是个大事。为了向她致敬，儿童会的儿童都穿上白色衣服，列队站在通往镇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挽了一篮鲜花，等着把花洒在总会会长的马车前。但当天有些事让他很不高兴，因此他并未抛出花朵，而是把一朵小石头踢到马车前，还说他哪一点比得上我爷爷罗德龙啊。有些人听到了这句话，他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斥责。我可以很肯定地说，百汉阳会长会是第一个赞同小珍妮死地这句话的人。阳会长不认为他自己比罗德龙爷爷或是任何配称的教友更重要。主自己说得很清楚，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是被指定要做最大的，虽然他是最小的，又做众人的仆人。许多年前，当我首次接受某项职务时，照片被登上了报纸。那时我的一位高中老师显然非常惊讶，我听到他对别人说，那恰好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你无法单凭外表来断定一只青蛙能跳得多高。那只青蛙在泥泞中没有跳起来，反而趴在地上的画面，正说明了我在面对迎接而迎面而来的时，心中感觉多么不适任。这些感受让我谦卑，让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优于任何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46年前，当时我37岁，是福音进修班的督导。我在教会的召唤是灵灯智慧的助理教师。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被通知去会见大卫奥麦基会长。他拉着我的双手，召唤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也就是12使徒定额组的助理。几天后，我去盐湖城跟总会会长团见面，接受按手选派为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会会长团的大卫奥麦基会长和他的副会长寿白郎会长及亨利摩尔会长。麦基会长解释说，十二使徒助理的一项责任就是跟十二使徒定额组一起担任特别证人，见证耶稣是基督。接下来他所说的话让我惊慌失措。在我们按手选派你以前，我要你向我们做见证，我们想要知道你是否有见证。我尽力而为，我做的见证就像自己在智慧进食见证聚会上所做的一样。让我惊讶的是，总会会长团的弟兄们似乎很满意，然后便授予我那项职位。这事让我非常困惑，因为我以为被召唤到这样职位的人一定有很不寻常、与众不同并且极大的见证和灵系力量。这事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明白自己已经拥有必要的一切了，那就是心中有一个持续的见证，知道圆满的福音已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可能不是完全了解， 但我确实有见证，而且我愿意学习。我或许跟摩尔门经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样，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就如同拉曼人一样，因为他们因为归信时对我的信心而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而他们不知道。经过多年，我才明白那是个简单，那个简单的见证是多么有力，多么重要。我已经明白天父是我们灵体的父亲，而且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耶稣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多年前，我与莫林挪木义会长一起在瑞士日内瓦与一些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妻子聚会。他告诉他们，50年前他在澳洲传教时，有天傍晚他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他出来时，天色已经晚了，他望着满天星辰的天空，一件特别的事发生了，圣灵触动他的内心，他的灵魂获得了一个确切的见证。他告诉那些传道部会长，不论是50年前担任年轻传教士，或是那时担任总会会长团成员，对于父神活着，耶稣是基督，或神是神的儿子，父的独生子，或是圆满福音已经复兴这件事，他的确信并无不同。他说他的见证已经使他有所改变，他变得更容易从主那里获得回答，也变得与主更接近，而且他对主的认识远比50年前更多。人们往往有一种自然倾向，会认为那些被支持担任主领职位的人，在教会中及他们的家庭眼中，比其他平凡的教友更有地位，更有价值。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总是觉得对主而言，他们比我们更重要，但事实绝非如此。对我的妻子和我而言，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孩子认为，我们以为自己对家庭或对教会而言比他们更有价值，或我们认为某个教会召唤比其他教会召唤更重要，或某个教会召唤不重要，那么我们会非常的失望。最近我们的一个儿子被支持为知会传道领袖，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对这项召唤感到无比兴奋，他高昂的士气正是这项繁重的事工所需要的，他富有传道精神，也可以善用他的西班牙话，他返乡后还一直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话。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他有这项召唤。我的儿子和他的媳妇与他们的小孩之间的相处，比他们在教会内外做的任何事情更重要。对主而言，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服务都没有比他们 夫妻对彼此的付出，对小孩的付出更加重要。我们其他的小孩也是如此。教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以家庭和家人为重心。身为总会当局人员，我们就像各位一样，你们也跟我们一样，你们像我们一样，同样有权利为家庭、工作及召唤获得启示的力量。教会里的事物确实有一定的秩序，当你被召唤担任某项职位时，你便能得到属得那职位的启示，这些启示是别人得不到的。主不会把某个教友或某项召唤看得比较高贵或低贱，事实绝非如此。要记住，他是父亲，是我们的父亲，主是不偏待人的。对主不断前进的事工而言，我们不会比东加努库阿洛法的图泰巴勒图夫妇更重要，也不会比智利圣地亚哥的卡洛斯菲安提夫妇，或是荷兰的彼得 大乐宝夫妇或是日本的佐藤龙居夫妇更重要，也不会比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所遇到的成千上百的弟兄姐妹更重要。事实绝非如此。教会将继续向前推进。这事工是由在平凡家庭中过平凡生活的配称教友们一同扛起的。他们有圣灵和他们在他们的身上的基督之光来引导他们。我做见证，这福音是真实的。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如此。我们有很大的祝福作为教会的教友。我见证，我有一个见证让我来做这个职位。我记得多年之前我会见总会会长团做那个见证。我叫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couple of years ago,
今天本地报纸的一位幽默专栏作家写了一篇严肃且发人深省的文章。我要引述这篇文章的话：在犹他州，作为一个常上教堂的摩尔门教徒，意味着你的生活与知会的教友非常紧密。教友之中，即使是一点小事，不出五分钟，整个知会就会都知道了。他继续写道，这种唇齿相依的生活可能让人觉得受到打扰，但也可能是我们最大力量的一股来源。这位作者继续说道，星期二上班时，我刚好看到电视的午间新闻，一辆厢型车在车祸中完全撞毁，一位年轻的妈妈和两个小孩被直升机和救护车紧急送去急诊室。几个小时后，我得知这辆厢型车的车主是住在赫瑞满镇的年轻夫妇艾瑞克和珍娜·奎格利，他们就住在我们家对面。我不仅对在教会里看到奎格利家人，车祸前一晚，我们还在社区的餐会上一起吃饭，我们的孙子还和他们的女儿比安卡和米兰达一起玩耍。14个月大的米兰达因为头部重伤，3天后在儿童会儿童医院过世了。这就是有热心朋友的好处。虽然车祸发生在离家数英里的地方，但马上就有知会的人停下手边的工作，赶到事故现场进行救援。知会的其他教友在警察和医护人员还未到现场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知会教友分别赶赴3家医院，联络正在上班的艾瑞克，组织服务小组，没办法在第一个时间提供协助的人也都很想帮一些忙。在48小时内，奎格利家的院子草皮割好了，房子打扫好了，冰箱装满了食物，亲人的膳食有人负责，同时在当地银行设立了一个信托专户。要是他们养狗，我想也会有人帮狗洗澡的。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这种知会教友互相关心彼此生活的情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少数人的事变成大家的事。知会里热心的教友在这桩悲剧事件后所提供的爱心服务并不是少见的特殊案例。摩尔门经的先知阿尔玛向那些基督的准信徒说，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然后就像阿尔玛所说的，他们准备好来接受洗礼了。这段经文为我们用一种完全的同理心来施助别人、关心别人奠下了根基。成立知会的目的是为了协助面临极度困难与悲伤考验的人。主教常被视为是知会的父亲，负责提供劝告和资源。但麦基喜的圣职和亚伦圣职的领袖、妇女会会长团、家庭教导教师、探访教师以及知会里的教友也都随时乐意帮忙。知会教友向来都乐意帮忙，在有人遭遇急难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提供安慰和爱心服务。在我自己住家附近曾发生过多次令人心痛的悲剧。1998年10月，住在我们家东边第三家的19岁年轻青年扎克牛顿在一场不幸的车祸中丧生。 不到两年，2000年7月，住在牛顿家对面的19岁青年安德里·理查在车祸中丧生。2006年7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住在我们家对面北边的第二家的一位28岁的返乡传教士贝斯丁和他15岁的妹妹德瑞斯也因为一场可怕的车祸而丧生。一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8月，住在我们家附近隔壁32岁的艾瑞克·高德英年早逝。街坊附近的其他人也都遭遇过令人哀伤痛苦的事故，他们默默承受，只有神和他们自己才了解。在知道有5个年轻人丧生后，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在一个小地方有那么多的考验实在太不寻常了。我宁可这样想，正因为有一群感情密切彼此关心的教会教友，他们乐意在有急需迫切的时候提供协助，才让这个数目会这么高。这个智慧里的教友听从阿尔玛和救主的训诫，他们互相关心，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愿意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愿意一起承受。在这每一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展现的爱、服务和同情，在启发着所有人。主亲自抵达到现场，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采取行动，麦基喜德圣职和亚伦圣职定额组的及妇女会都动员起来，照顾人们属灵和属世的需求。他们把冰箱装满食物，打扫房子，割草皮，修树木，油漆篱笆，让伤心者的情绪有所依靠，随处可见乐意帮忙的教友。在上述的每一个事件中，丧失亲人的家庭都表示他们的信心增加了，对救主的爱增加了，对赎罪的感恩增加了。他们衷心感谢能有这样的组织照顾其成员在情绪和灵性上最深切的需求。如今这些家庭谈到他们如何经由逆境而认识主，他们讲述他们从痛苦中获得许多甜美的经验，他们的见证从令人心碎的事件中也能获得许多祝福。他们赞美主，也像约伯一样大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彼此承担智慧教友的重担中，我们学到了一些事情。一，主的组织能充分了解和照顾人们在情绪和灵性上的需求。二，逆境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神，让我们对祈祷以及那抚平一切痛苦的和磨难的赎罪有一种全新的体认和感激。三，亲身经历悲剧的教友往往有更多能力去爱、同情和了解。他们最先抵达，最后离开，而且他们通常是最懂得如何安慰及同情别人的人。和四，和家庭一样，当整个智慧一起承受时，情感就会更加密切。某个人的事就成为大家的事。五，或许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得更有爱心，更关心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考验和经验，让我们可以从中成长，我们可以一起承受。我乐于归属于这样一个彼此互相关心照顾的组织，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如何承担彼此的重担，如何与哀者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我把这样的举动称为一起承受。某个人的事就成为大家的事，我们一起承受。我祈求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工具，减轻他人的重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每个星期天，从蒙古到英国的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到英国的密西西比，教会女青年都重复着这些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遵循这些准则，便能准备好巩固家人、家庭，订立圣约，遵行圣约，接受圣殿教义，享有超生的祝福。这话虽然是女青年的主题，却适用于教会所有的青年。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这段话能帮助你们 了解，不论你们身处什么情况，个人的行动对于巩固家庭和家人都有莫大的影响。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家中唯一的教友。巩固青年手册提醒我们，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是莫大的祝福，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但在天父的计划中每一个都重要的。从模范家庭到问题丛生的家庭，每个家庭都需要巩固。这巩固的力量可能从你而来。事实上，许多家庭中，你可能是提供灵性力量的唯一来源，主正靠你将福音的祝福带到自己家中。不论生活处在什么样的家庭，在生活中建立正义的模式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借此为家人树立良好的榜样。正义的生活榜样能巩固家庭。辛格莱会长在今年春天的总会女青年大会上给女青年四项要点的简单良方，不仅让你一定会得到祝福，也会让你的家人得到祝福。他欠我们每个人要祈祷、研读、缴付十一奉献和参加聚会。每天透过祈祷请求主帮助你，会为你的家人带来莫大的祝福。问自己，家里有谁会因我的个人祈祷而获益呢？我该如何支持并带动家庭祈祷？透过个人研读经文，你会逐渐认识救主和他的教训。从他的榜样，你会得知如何关爱和宽恕家人，并为他们服务。想一想，你该如何把自己对经文的了解与家人分享？辛格莱会长在许多场合都劝告我们要尽力追求教育。你得到的教育不仅会让你现在的家庭获益，也一定会让你未来的家庭蒙福。你现在该如何为得到良好的教育进行规划和准备呢？辛格莱会长教导我们，虽然十一奉献是用钱缴付的，但更重要是用信心来缴付。你体验过用信心缴付十一奉献的祝福吗？你服从这项诫命，主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如何参加聚会，特别是圣餐聚会，能祝福你的家人吗？经常领受圣餐会帮助你遵行圣约，只要生活配称，每周重温这项圣约，就有资格获得圣灵的带领。圣灵会指引你，教导你如何祝福您的家人。你一旦决心实践这些正义的模式时，就会终身蒙受祝福，也会培养出灵性基础，以榜样来巩固家人。新约中的保罗了解并教导榜样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巩固青年手册里的家庭单元中提供一些良好的方法，能帮助你在家中成为信徒的榜样。作为个性和颜悦色、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要关心家人。孝顺父母就是要爱他们、尊敬他们、听他们的。参与家庭的活动，包括祈祷、家人晚会及家庭研读经文，这些传统巩固家庭，可促成家人团结。巩固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也可以成为他们你成为最好的朋友。榜样通常是最好的教师。家里有谁会因你的榜样而获益呢？你的兄弟姐妹还是爸爸或妈妈呢？我要告诉你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以及我哥哥的正义模式和榜样如何为我的家庭带来永恒的祝福。我和哥哥都出生自良好的父母，他爱我们，并我们兄妹牺牲良多，但我们的家庭当时尚未得到圣殿的教育祝福。许多年前，一个十二月底的一天，我们收到哥哥的来信，他当时正在北加州传道部传教。那封信的信封上写着注意的字眼：全家到齐前，请勿开启。爸妈和我一同打开他用打字机打出来长达七页的信，我们读到了他的见证和祈祷。他教导我们经文上有关永和家庭的教义，我们读到进食和祈祷如何帮助他的慕道友准备好接受洗礼的教义。 他也保证我们的家庭也可以从禁食和祈祷蒙得祝福。然后他提出这样的挑战。一两个月前，史丹福知会的主教谈到一个主题，让我很受感动。主教的演讲令我停下来思考今生要达成的目标。脑海中我想到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和家人达成的目标，那当然就是在主的殿中和爸爸妈妈你们应征在一起，直到永生。我很爱你们，我要我们的家庭永远在一起。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你们在这重要的决定上得到主的带领，也希望你们会一起做祈祷，这是我的祈求。那时我还是青少年，也一直祈求这项祝福能够临到我的家庭。这封信让我正义的渴望带来了希望。新的一年正好给我们一家一个改变的机会。几个月以后，我们建立起家庭的正义模式。我们全家动员，一同祈祷、研读有关圣殿教义的事，缴付十一奉献，并且按时参加聚会。哥哥传教回来不久，我们便准备好接受圣殿的教义。我们围在圣殿的神殿四周，印证为今生和全永和的家庭时，我知道主聆听并回答了我哥哥和我的祈祷。你可以为你的家带来改变吗？是的，你可以。我常想，如果我哥哥没有写那封具有十足影响力的、十足影响力的信，为我们家庭中永和进步情形会怎么样呢？他正义的模式改变了我的一生。罗伯·海斯长老说，如果我们父母从父母那的榜样不是那么完美，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终止这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可以学到正确的方法，这样做时就会为家人的生活带来祝福，并教导将来的世代正确的传统。切记，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永和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在生活中建立正义的模式，成为信徒的榜样。主正靠你来协助达成你自己永恒家庭的超生。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他认识你并且爱你，他祝福了我和我的家人，我知道他也会祝福你和你的家人。这样谦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y are we members of the only?
为什么我们是这唯一真实教会的教友？虽然我无法代替教会全体1300万名教友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希望说出自己心中的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可能与各位的答案不谋而合。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富有。我们家有五个人，我父亲和四个兄弟姐妹。母亲在我五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微薄收入得用来买食物，非到不得已我们才会买衣服。有一天我内心烦恼地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为什么不买鞋子给我呢？你看看这双鞋都已经破了，你可以从这个破洞看到我的大脚趾呢。他回答说，我们可以补。然后他用一些黑色鞋油擦亮了我的鞋子。之后他告诉我，儿子啊，鞋补好了。我回答说，没有吧，还看得到我的大脚趾呢。他告诉我，那也可以解决。他又拿了鞋油涂在我的大脚趾上。
然
后我的大脚趾就像我的鞋子一样亮了。因此我从小就学到没有钱也能快乐。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一对传教士教导了我们复兴福音救恩计划的教义和永恒家庭的宝贵。我们接受了洗礼，而且当我父亲开始担任区会会长时，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千里迢迢地到圣殿去接受有所牺牲才能得到的祝福。 那是一段15天的旅程，路途全长8000公里。
A journey filled with difficulty.
旅途充满艰辛与挫折。路况也不佳，所坐的公车又不舒服。我们甚至连圣殿该往哪条路走都不知道，但我们的心中对于将要接受的教仪充满着希望。抵达亚利桑那美萨市后，我们沿着一条大街前进，在大道的尽头看到了主的屋宇，它闪烁着光芒和优美。我仍记得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大家都开始歌唱赞美神，许多圣徒都流下了眼泪。之后在圣殿中，我们一家人跪下聆听永恒家庭的美好应许。我们心中确实知道，母亲虽然不在场，但从此之后她永远都是我们的母亲了。知道我们已成为永恒家庭，让我们感受平安。就这样，永生的应许赐给了我们永恒的财富。看啊，有永生的人就是富有的。这所复兴的教会让每个家庭能有一位圣职持有人，具有神的力量来祝福他人。有好多次我在家中会听到小孩温柔甜美的声音说，爸爸，你可以给我祝福吗？然后我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在他痛苦难受的时候赐给安愈、安慰和治愈的祝福，并看到圣职力量发挥作用。第二天我听到那幼小的声音说，爸爸，谢谢你，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某个具有那种力量的人，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人。能教导孩子们明白这项原则，实在是一项莫大的祝福。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为家人提供这种祝福的教会。借着这种力量，我得以安慰我的每个儿子，赐给他们圣职，使他们拥有神的权利去执行他的教义。因为这个原因，我成为教会的教友。因为圣职的力量再一次降临世间，甚至存在于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中，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宝贵见证。只要我们过配称的生活，并祈求有见证，就会获得见证。主这样忠告先知约瑟，灵必借着信心的祈祷而赐给你们。我儿子丹以里六岁的时候，看到我在为参加智联会教友大会的事情发愁，因为我当时不确定该教导圣徒什么。他走到我面前说，爸爸，那很简单呢。对孩子来说，每件事都很简单。我告诉他，是吗，儿子？如果很简单的话，你可以告诉我跟他们说什么吗？他说，告诉他们关于祈祷的事。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是他们已经听过很多有关祈祷的演讲，祈祷的演讲了。我还可以告诉他们什么呢？爸爸，那也很简单。你可以先告诉他们，在跟天父说话之前，先想你要跟他说什么。我回答说，那听起来很好。然后呢？你想到了没有？想到了以后，就告诉他。当你说完了以后，就等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因此，圣灵透过我们的祈祷，对我们的灵说话，并向我们见证救主确实活着。我对救主耶稣基督展现出的爱感到惊奇，他从天上的家降临到世间，而大多数的人拒绝了他的信息。世人虽然没有力量夺去他的生命，却判了他死刑。基督为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折磨和我的悲伤付出代价，他所受的痛苦无法形容。路加只说他的汗珠如大雪点。 在所有的原因中，这是我成为这教会原因的教会教友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圣灵灌透了我的心，让我知道基督活着，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的罪偿付了代价。圣灵也让我知道基督已准备好一条道路，只要我按照他的教训生活，就可以享有一切应许的祝福。几个星期以前，我父亲也去世了，我现在比以往更感谢我的神，感谢他丰富宝贵且美好的教义。因为家庭生活可以超越死亡而继续存在，因为神的圣职已经在世上复兴了，也因为圣灵曾对我的灵说话，让我获得见证，知道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活着，借着他的代求，我得以因为我的忠信与他同住。因为这个原因及其他许多原因，所以我是地面上唯一真实教会的教友，我永远感激此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则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
I bring you the love and greetings of the faithful saints.
我带你们从南太平洋的圣徒们的爱跟信心。福音的首要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包括相信他神圣的出生及得至天国的传承，并相信他在天父的指导下创造地球和其上万物。我们对基督的信心的最核心部分是确信，透过他的赎罪牺牲，我们的罪虽像朱砂、朱红，可变成雪白。对基督的信心包括知道他被钉死十字架后从坟墓起来，使他的复活及人类也能有重生。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确信基督和他的天父曾向年少的约瑟·斯密显现，为圆满时代福音其万物的复兴铺设道路。耶稣基督是本教会的元首，这教会以他的圣名来命名。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的确证，就是相信他的教导并接受他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而与神的性情有份。他的先知宣告了无数的应许，主也向我们保证，我的话不会废去，却都要应验。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主在这后期时代透露，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主不仅慷慨许下承诺，他保证他一定会履行这些承诺，因为他说，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主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包括，在我们认罪并弃绝罪后，他会宽恕我们的罪。忠信缴付十一奉献的人被应许天上的窗户为他们敞开，而遵守智慧语的人则会找到智慧的大保障。守安息日为圣的人被应许他们不会被世俗所沾污。凡保享基督的话，并把经文都比作对他们说的人，则被应许会得到神的指引和灵感。主已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正当，并且相信，必然得到。看啊，你们求的就必赐给你们。我们也蒙应许，只要我们不停以美德装饰我们的思想，圣灵就会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我们也可以得到禁食的应许，使我们在灵性上得自由，为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并帮助我们折断一切的恶。在圣殿印证并忠信遵行圣约的人，会得到神的荣耀，那荣耀将是后裔的众多与延续，永永远远。有时我们在世上失去耐心，对神宝贵的应许失去指望，忘记服从是促成这些应许实现的关键。主曾声明，主说，我应许而不实现，那我是谁？我命令世人不服从，我撤销命令，他们就得不到祝福。于是他们就在心里说，这不是主的事工，因为他的应许没有实现。但是这样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的酬赏潜伏于地下，不是来自天上。耐心、长久忍耐和持守到底是信心的要素。使徒保罗谈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忠信的圣徒明了，今生只是旅程，而不是终点。亚伯兰75岁的时候，主应许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但当时亚伯兰和撒拉还没有子嗣。亚伯兰86岁的时候，撒拉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主将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将撒拉改名为撒拉。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时，主应许他们，撒拉会生一个儿子，要为他起名叫以撒。他们半信半疑，主问他们，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主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年轻的以撒长大成人，他在40岁的时候娶利百加为妻。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生了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那时他们的父亲已经60岁了。雅各长大到适婚年龄时，他的父母以撒和利百加差他到拉百。 班家，他在那里认识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杰。雅各对拉班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你们会记得拉班如何欺骗年轻的雅各，让他先娶利亚，然后再娶拉杰。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利亚生了流便，又生了西面、利位和犹大。那时拉杰仍是膝下有空。那时候拉杰跟雅各说，你一定要给我个孩子，要不然我就会死了。利亚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彼得见证，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时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这个时候崇尚一小时干洗和一分钟素食的时代，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慈爱的天父似乎忘了对我们的宝贵应许，或是他暂缓了对我们的应许，或是他把应许给了别人。这些就是拉杰的感受。然而时光过去，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最美的五个字，就是神顾念拉杰。他蒙福生了约瑟，然后又生了便雅悯。今日世界上有数百万的人，约瑟的后裔，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通过他们的努力，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蒙福，及福音的祝福。那是救恩的祝福及永生的祝福。有时天上的应许似乎遥不可及，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会牢牢守住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永不放弃。如同神顾念拉杰，神也会顾念你们。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still rejoice in the wonderful spirit we
felt. 我仍然陶醉在今天早上我们同唱诗歌时所感受的美好灵性。我们举行庆祝救恩之日到来，不做异乡客，不在地上徘徊。大好信息正向我们各国传播。威廉·菲普弟兄所写的这些歌词与世人喜欢注意坏消息的倾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确，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如经文所预言的，是一个各地有战争的风声和地震，并且全地都骚动，人心惶惶的时代。但这对我们这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而言有何影响呢？我们是否生活在不安、恐惧、忧虑之中？或者尽管面临种种的挑战，我们难道没有理由高兴吗？我们都会经历许多不同的人生经验，有些经验令人喜悦，有些则令人忧伤或感到世事难料。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期，家里的情形不是很好。那是1944年冬天，也是二次大战期间最寒冷的冬天之一。战场已蔓延到我们的城镇附近，家母必须丢下一切财物，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和其他数百万难民想尽办法寻找避难所。家父当时还在军中，但他和家母已约定好，只要战争分散了我们，就要设法回到我祖父母的家乡重聚，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地方最有希望找到庇护与安全。我们冒着炸弹日夜空袭的危险，花了许多天才抵达祖父母家。我对那些日子的回忆是一片黑暗还有冰冷。家父平安无恙地回来了，但我们的未来却似乎一片凄凉。当时我们生活在战后遍地瓦砾的德国，对未来的前途感到毫无希望和一片黑暗。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我的家庭认识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以及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 所带来的治愈人心的信息，这信息使得一切大为改观，让我们能够超脱日常生活当中的痛苦。尽管生活仍然满布荆棘，环境还是很糟，但福音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光明、希望和喜乐。明白而简单的福音真理温暖了我们的心，启发了我们的心智，帮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和更高的视野来看待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以及我们在他教会中的教友身份，不正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大好理由吗？无论你住在何处，也无论你的生活状况如何，我向各位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具有神圣的力量，能把你提升到高处，帮助你脱离那时有时似乎难以负荷的重担或弱点。主知道你的处境和你的挑战，他曾对保罗，同时也对我们每个人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而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回答，我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我们有资格获得圣约和教仪中所应许的祝福，而那些教仪和圣约是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时所获得的。何谓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大喜的信息，而且还不止如此，它是耶稣基督及众先知使徒再三宣告的救恩信息。我确实相信所有从神而来的真理和光都包含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曾说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父神是福音的创始者，在神的救恩计划或救赎计划中，这是关键的一环。他之所以被称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因为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世人才能得到救恩和救赎。透过这赎罪，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可无条件获得救赎，脱离肉体的死亡，而且也可以在接受及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条件下获得救赎，脱离自己的罪。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真实的福音，并且除了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以借以得到救恩。福音信息的重要精髓可以在所有的神圣经文中找到，但记载的最清楚的莫过于摩尔门经以及赐给约瑟·斯密先知的启示。耶稣在那些记录中亲自用明白的话宣告他的教义和他的福音，也说明神的子女都必须服从这教义和福音才能获得永生。福音是清楚而明白的，它不但能够解答生命中最复杂的问题，而且连小孩也能够理解和加以运用。正如尼腓所说，我的灵魂喜欢明白的方式，主神以这种方式在人类儿女间行事，因为主神赐予理解之光，他用世人的语言对他们讲话，使他们能了解。约瑟·斯密先知也用同样清楚明白的方式简洁地向世人说明了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义，而我们必须接受才能够获得福音的永恒祝福。 第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就是相信这位救赎主，神的儿子，怀着对他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然后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第二，悔改，这包括内心的改变，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祭品，弃绝罪，成为温顺谦恭，变得像小孩一样。第三，为罪的赦免的静默洗礼，立约遵守神的诫命，并承受基督的名。第四，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亦称为火的洗礼，以此圣化我们，使我们变成新的人，从神而生。这项由天父所赐给我们，并借由一位有权柄者所授予的圣灵的恩赐，包含一项慈悲的应许。如果你们愿意踏上那条道路，并接受圣灵，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借由圣灵的经常为伴，每位教友都可以随时 随地的直接获得基督的话。这项个人的神圣指引会帮助我们勇敢地持守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持守到我们生命终了。这不是太美了吗？我们难道没有理由高兴吗？何谓持守到底？经文教导我们，一旦接受洗礼和证实的教义后，我们就有责任持守到底。在我小的时候，持守到底这句话对我而言主要意味着我必须努力保持清醒，直到教会聚会结束。到了青少年阶段，我对这句经文的了解也只是稍微增加了一点点。以我当时年轻人的想法，我想到的是年长教友要努力坚持下去，直到生命尽头。持守到底，或者说终身忠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是在神国获得救恩的基本条件。这种信仰使得后期圣徒有别于其他许多基督教派，他们的教导是只要相信并承认耶稣是基督，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救恩。他已清楚宣告，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因此，持守到底不仅仅是被动地忍受生命中的艰困环境，也不仅仅是坚持下去而已。我们的信仰是积极的，是要帮助神的儿女在今生走在那条窄而小的道路，得以发挥全部的潜能，并在未来回到神面前。从这个角度来看，持守道理是件崇高很荣耀的事情，而不是令人生畏或沉闷的事情。这是一个快乐的信仰，充满希望、力量与拯救的信仰。亚当坠落才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持守道理是一个过程，充塞在我们生命里的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以及日出日落的每一天。要达成这个目标，需要的是自律地服从神的诫命。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只是在星期日才适用。如果我们期望获得福音所应许的一切祝福，就不能仅出于习惯或跟随传统一样形式而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持守道理意味着要恒心行善，努力遵守诫命，并要行为正义。 这需要做出牺牲，也要付出努力，要持守道理。我们必须信赖天父，明智的选择，包括缴付十一奉献和捐献，光大我们的圣殿圣约，在教会的召唤及各项责任中乐意而忠信地为主服务，也为彼此服务。这意味着良好的品格、无私和谦恭，意味着正直，对主诚实，也对人诚实，意味着使我们的家成为坚强的防御堡垒和避难所，以抵抗世俗的邪恶，也意味着爱护和尊重我们的配偶和子女。尽力的持守道理，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增添一层高尚优雅。我们会学习去善待恨我们的人，为轻蔑的利用我们的人祷告。我们不但会在今生因持守道理而获得真正且重要的祝福，更会在永生获得超乎我们理解的祝福。耶稣基督希望你成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总会有些日子和夜晚让你感到不胜负荷，心情沉重，垂头丧气。那时请记住，救赎主耶稣基督是这教会的元首，这是他的福音，他希望你成功，他付出生命就是为了这目的。他是活神的儿子，他已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大山要挪开，小山要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主说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救主会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无论你有何挑战，无论你住在世上哪一个地方，你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忠信教友的身份，以及耶稣基督福音神圣力量，都会祝福你们，使你能够快乐地持守到底。我全心全意地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唱诗班刚才献唱的是我往何处寻求平安。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带来美妙的音乐。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玛孟孙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本场大会的必会圣诗《我信赖基督》。这首圣诗是由约翰·朗赫斯特作曲。过去这30年来，他一直担任大会堂司琴。朗赫斯特弟兄将于今年年底退休。我们感谢他多年来对教会的忠诚服务。音乐之后，必会祈祷由70元大卫伊凡长老担任。知会大会将暂告一段落，今天下午2点再开始。
I miss my
我怀念我的同工富士德会长，还有我对他们的家人感到我要向他们去，我要欢迎新的艾宁亨利艾宁会长，还有昆丁克克长老，我全力的支持他们。大概38年前，我在圣殿广场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总会教友大会上，谈到了我童年的一位朋友，名叫亚瑟·培登。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我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培登太太，亚瑟仍然活着》。演讲的对象就是亚瑟的母亲培登太太，她并不是教友。尽管培登太太不太可能听到我的演讲，我仍然将充满希望与爱的荣耀信息与我声音所及的人分享。最近我觉得应该在最近我应该要我觉得应该要再谈谈亚瑟，并告诉各位在当初那一篇演讲之后发生的事。首先让我来介绍亚瑟。亚瑟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而且长得很高，在班上鹤立鸡群。我想这是为什么在1940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冲突爆发时，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这个时候，亚瑟可以在募兵军官前蒙混过关，以年仅15岁的年纪加入了海军。对亚瑟以及大部分的男孩子来说，战争是一场冒险之旅。我还记得他穿着海军制服的模样，真是英挺帅气极了。我们好希望自己能够年纪大一点，或至少长高一点，以便能够入伍从军去。青春年少是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就像朗法罗说的，青春多绚丽，光辉灿烂年。怀抱憧憬、希望、梦想，生命的扉页才开启，故事无穷无尽。少女皆英雌，四海皆兄弟。亚瑟的母亲对于那颗挂在客厅窗户上的蓝色星星相当自豪，那颗星向每个过路的人表示他的儿子正身披戎装为国效忠。我经过他们家的时候，他常常开门邀我进去看一看亚瑟最近的来信，然后他总是热泪盈眶的要我把信读给他听。对这位寡居的母亲而言，亚瑟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我至今仍然记得培登太太总是用她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信放回信封里，那是一双辛苦操劳的手。培登太太为镇上的一栋办公大楼打扫清洁，每一天除了星期日以外，我们总会看到她手里拎着桶子和刷子沿着人行道行走，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一个发髻。由于骚扰， 双肩疲乏，因为岁月弯腰驼背。1944年3月，战事越趋激烈，亚瑟从驱逐舰杜西号转调航空母舰白平原号。然而在南太平洋的塞班岛附近，船舰遭到了攻击，船上有一些人在海上失踪了，亚瑟是其中之一。挂在培登家前的那一颗蓝色星星被人从那神圣的地方拿下来了，换上了一颗金色的星星，代表着那一颗蓝色星星的人已经为卫国捐躯了。培登太太生命的一盏灯骤然熄灭了，深沉的哀伤和悲痛煎熬着她。那时我在心里默默祷告，走在通往培登家的那条熟悉的路上，不知道我这个小孩子应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门开了，培登太太拥抱我，像拥抱自己的儿子一样。一位哀痛欲横的母亲与一位充当儿子的男孩一起跪下祷告的时候，那个家俨然会谈一般。起身之后，培登太太凝视着我说：汤米，我没有加入任何教会，可是你是教友，告诉我，亚瑟会再次活着吗？我竭尽所能地向他见证，亚瑟一定会再次活着。在久远以前的那场总会教友大会上，当我叙述这件事时，曾提到我已经与培登太太失去联络了，可是我仍然想再回答一次他的问题：亚瑟会再次活着吗？我还提到世人的救主曾在许多村落走过满是风沙的道路，现在我们尊称那片土地为圣地，它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他温柔慈爱地向我们保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说明生命的计划以及对永恒生命历程所做的那解释，都是那位天地间的主宰赐给我们的，而那主宰就是主耶稣基督。若想了解死亡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要先认识生命的目的。我指出，在这个福音期主曾说，现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在太初与父同在，我是长子。人在太初也与神同在。先知耶利米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造你之前，我已晓得你；你未出生之前，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从那美好的灵的世界踏进了生命的灿烂舞台，为的是证明自己会服从神所吩咐的一切。在此尘世生命，我们从无助的婴孩成长到美事必闻的孩子，然后进入能深思熟虑的成年阶段，我们会体验到喜悦与忧伤，满足与失意，成功与失败。我们会尝到甜蜜的滋味，也会尝到苦涩的味道。这就是尘世生命。接着，每个生命都会经历到大家所知的死亡，没有人例外。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这道关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位名叫死亡的不速之客总是有那么些险恶神秘之处。也许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才使得多数人生怕死亡的到来。亚瑟培登过世得快，有些人过世得慢。透过神所启示的话语，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的灵一离开这必死的身体，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那时我向培登太太和所有聆听演讲的人保证，神绝对不会抛弃他们，而且神已经差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上，以身教教导我们生活应有的样式。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救赎全人类。他对悲伤的马大以及门徒所讲的话，至今仍然能安慰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再次提到了启示者约翰以及使徒保罗的见证。约翰记载，我就看到了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保罗宣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说，在那荣耀的复活早晨来到之前，我们必须怀着信心活下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还向培登太太保证，耶稣已经邀请他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的信息中，我向培登太太解释，这样的知识会在他心痛的时候支持他，因此他永远不会陷入不信者的悲剧之中。不信者若失去儿子，到了眼见棺木放进大地母亲怀抱的时刻，总会说，再见我的孩子，永别了。相反的，他可以抬头挺胸，勇敢无惧地怀着不动摇的信心，抬眼远眺太平洋上柔缓湛蓝的浪花，轻声地说，再见亚瑟，我心爱的宝贝，再见，直到我们再相会。当时我引用了丁尼生的诗句，当作是他儿子对他说的话。落日，晚星，有人清晰地呼唤着我，但愿无人在沙洲为我哭泣，当我出海远洋之际。日暮晚钟，而后茫茫黑夜无边，但愿无人哀伤道别离，在我登船远行之际。尽管大海波涛将我带往远方，越过这片时空之外，我希望亲见我的领航员，当我越过沙洲之后。多年前，当我结束演讲时，我以特别见证人的身份向培登太太见证，并且告诉他，我们的父神很关心他，而且他可以透过真诚的祈祷来与父神沟通。我告诉他，父神跟他一样也有一个儿子死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他，基督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中保，是和平之君，我们的救主与神圣的救赎主，并且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面见到他。我希望我对培登太太的讲的信息也能传送到其他痛失所爱的人的耳里，安慰他们的心。现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把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告诉各位。我是在1969年4月6日的教友大会上说出这篇演讲的。我再说一次，当时我认为培登太太不可能，或说根本不可能会听到我的演讲。我找不出理由，她会聆听总会教友大会，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因为她不是教会的教友。后来我才知道，奇迹一般的事情发生了。泰瑞莎·培登太太后来搬到加州，她的邻居是后期圣徒，他们并不知道那一天谁会在教友大会上演讲，也不知道演讲主题是什么。总之，他们邀请培登太太到家一起听一场教友大会，而培登太太接受了，而且因此听到了我针对她所做的那一篇演讲。在1969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既惊讶又喜悦地收到了一封信，邮戳盖的是加州波摩纳，日期是1969年4月29日。写信的人是泰瑞莎·培登太太，让我为各位读出一部分内容。
他写道：亲爱的汤米，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叫你汤米，因为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个小孩。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感谢你那一篇安慰人心的演讲。亚瑟在15岁的时候加入海军，原本要在1944年7月5日过19岁生日的他，却在生日前一个月为国捐躯了。我很高兴你还会想到我们。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所说的那一些安慰人心的话，不论是在亚瑟去世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演讲中再次提到的那些。多年来我心里有好多困惑，你都回答了。现在我能以平静的心情看待亚瑟的一切了。愿神永远祝福你，保守你。爱你的泰瑞莎·培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看来，我会感觉到要在1969年4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说出那篇特别的信息，并不是个巧合。我也相信培登太太会受邀到邻居家一起听那场教友大会，也不是个巧合。我确信的是，天父很在意培登太太的需要，希望他能够听到那安慰人心的福音真理。尽管培登太太在多年前也已去世，我却强烈地感觉到要与你们分享天父如何在培登太太需要的时候祝福她，并供她所需。一个寡妇提供她所需要的事，我要以全副的精神见证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会聆听谦卑心灵的祈祷，他会聆听我们求助的呼声，就像他听见培登太太的一样。天父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今天仍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们会聆听那敲门声吗？会聆听主的声音吗？你们会为主打开门，接受他早已预备妥当的帮助吗？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场结束这场教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您感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很多的祝福，特别在今天，我们能够有启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支持新的总会会长团，以及科克长老跟 Gonzalez 长老的新召唤。天父，我们求你能够祝福辛格莱会长、孟孙多玛会长以及艾琳会长在他们的召唤当中。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支持他们。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科克长老在他的召唤，让他能够知道我们对他的爱，以及我们能够支持他们，以及说我们也愿意支持所有的十二使徒。天父，我们感谢您的福音。在今天早上，我们在经由圣诗来表达我们对您的爱子的信心以及我们的见证。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为您服务。天父，我们祈求您继续祝福我们，以及祝福这个教友大会，帮助教友及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我们表达我们对你的爱，以及对你的感谢，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现在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这样祈求和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